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七节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神带领我们再一次的回到这里，一块的来敬拜他。教会是神的家，我们深深感恩。我也很 miss 大家，在过去几个礼拜我没有在 Vancouver 去了，跟师母到外面去度假，但是我尽量都跟一些弟兄姊妹保持沟通，让大家知道我们去了哪里，有什么样的生活。感恩就是神的保守和带领着我们，都有非常美好的时间。在过去几个礼拜当中，我们去了几个国家，去了新加坡，去了 Bangkok， 也去了香港跟深圳这些地方。我们深深感恩，都在神的保守和带领底下，每一个地方每一去，我们都看见有美好的时间。也跟一些朋友们、弟兄姊妹，还有一些家里的人也有见面，跟他们有谈话，是美好的时间。唯一最深刻的就是在当我们在香港和深圳的时候，就是碰上了这个超级的台风哈。这个超级台风太厉害了，都把几个当地的城市都搞得很乱，包括深圳、香港、澳门还是广东一带的地方都搞得很乱，因为这个强风太厉害了，很多建筑物都受到影响破坏，很多大厦里头的玻璃窗都完全打破了，他们都做了很好的准备，但都没办法挡住这一场的飓风。还有很多的树木都倒下来，很多是很多年的都老的树都抵受不住，连根都拔起来哈，这是很厉害的强风。那发生最厉害的吹的风打的最厉害的一天就是礼拜天，这是礼拜天，所以在礼拜。当时就所有的教会都告诉他们的弟兄姊妹说，我们这个礼拜天不开门了，教堂不开门了，关门了，没有聚会了，因为我们预算这个强风为礼拜天就来到，所以他们都做好准备，就叫信徒就留在家里，不要去教会，教会也关门了，没办法开门。但是因为他们提前的知道，所以他们就把整个崇拜的过程都预先做了准备，都然后就把它放在网上，同样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家里来做敬拜，不过是没有回到教堂，只在家里，在这个家里通过这个网络来敬拜。牧师也把他的讲道先讲好了，到时候就放给大家来听，然后再给大家后来还有一个反应的讨论区，大家来分享一下听了今天的讲道以后又怎么样怎么样。我觉得这是也是很好，这就是教会是神的家，风雨不改，我们还在聚会，虽然是我们改了地方和地点，但是聚会的内容没有改变，因为我们敬拜的是天地的主，永生的神，教会是神的家。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按照刚才所念出来的两段的经文，以弗所书第二章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经文来讲一下教会是什么。教会是神的家，就是很明显的让我们来知道这件事情。很多人常常问我什么是教会，教会是一座教堂吗？一座建筑物吗？一座大很大很大的漂亮的房子吗？都不是。很多人也来评估到底什么是成功的教会，有人说哎，教会成功吗？他就用一个标准来看，什么标准？就是 ABC 的标准来看。很多人我去到每一个地方都有人问我说，牧师你牧养的教会有多少人，教堂有多大，有你们的聚会有多少， 很多人都发现个问题，好像他要来看一下我的教会是怎么样，这就是一般人的看法，所以他就用 ABC 三个标准来看到底怎么是一个成功的教会。当然这不是，这不一定是对的。第一 A 就是 attendance， 出席的人数，就是你有多少人来参加聚会，参加你的崇拜，参加你的查经班，出席你的祷告会，或者是参加你的布道会等等，有多少人来服侍，参与在崇拜的这个团队的当中，他们是看人数，也不一定是对的。按照旧约圣经民数记说，这不对的事情。那这是 A， 而 B 是什么？是 building， 这是教堂，这建筑物，或者是我们的所有的设施。很多人都很看重这件事情。我知道有些教会他没有自己的建筑物，每个礼拜的聚会都是租回来的。譬如是在一些大的机构里头，就租一个地方来聚会。感谢神，我们教堂有自己的这个 building， 我们的建筑物，感谢神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当我教堂有自己的建筑物，同时也代表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去做。譬如说我们每一天的维修的工作，管理的工作，清洁的工作，搞卫生的工作，都是免不了的，这些都需要很多弟兄姊妹来参与的。所以不光是看一座有没有一座教堂，最重要是有没有教堂里面有没有人参与在所有的侍奉和工作的当中，这是 B。 所以记住了 A 是什么？Attendance， B 是 building， 那第三 C 是什么？你们都有的，是 cash。 教堂你的现金流量够吗？还是天天都不够钱用，整天都是说我们有赤字，就是超支这个情况。好像我们教堂每一年都发现，哎，我们都是超支的，我们不够钱的。今天的流量怎么样？一般的人就用 ABC 这三个标准来评估一家教会到底是健康的教会吗？成功的教会吗？这家教会做得好不好，都看这个 ABC。 但这不是绝对的，这是用人的标准来看这件事情。但圣经怎么说？圣经是很简单，今天就告诉我们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，我们一块来再念一遍，一块来。这里告诉我们教会是神的教会，这不是一般人 的一个团体，或者一般人 的社团的活动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外面的标准来放在教会的事情上面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不然的话我们总是犯了错误的。所以教会里头最重要是有神在当中，如果教会里头都通通都是人的活动，没有神的参与在当中，没有敬畏神敬拜神这一回事的时候，这个教会不成为教会。还有教会里头最看重的是真理，当然这个真理是讲到圣经里头的真理，很重要的。如果一个教堂不讲真理，不传讲真理，不分享真理的时候，这不是一家健康的教会。这是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头就明显的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了。所以第一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所以教会是属于神的，但也是一个家，这是很奇妙的。当讲到神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到这是很威严的、很严肃的事情。但讲到家这一回事，叫诶又不一样哦，很温暖哦，很温馨哦。因为有家就一定有人嘛，有家人才算是家嘛。如果一个家是空空的，那不成立这个家。所以这个教会里头有神在我们当中，但也有属于神的人在里面。这是属于神的人加起来就是成为一个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今天是回到家里，我们是回到神的家里，这也是你们的家，因为我们都是属于神的人。所以以弗所书 第二章里头告诉我们说，以前从前我们是外面的人，我们还没有认识主耶稣，我们好像一个旅客一样，一个 旅游的人一样，我们来看一看而已，不属于这个家。但是现在因着相信主耶稣了，我们在成为神的信徒，也作为他的圣徒， 那么我们就变成了是神家里的人。这是保罗的话很重要，我们是在神的家里了，我们不是这个家的外面，我们是在这个家的里面。所以如果你来到教会没有感觉到家的气氛，你也需要祷告，求神帮助你来经验一下，体会一下这个家的氛围。因为我们是家里的人，当讲到家里就表示说是很舒服的，你可以放松的，你感觉到你是来享受的，你感觉到就是很温暖的，都充满爱在我们当中。但是你需要做神家里的人，就首先要相信耶稣，让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，让他来宽恕你，来带领你的人生，这样你就与别的所有的信徒和圣徒同一个国度，就是神的国度里头，做神家里的人。所以很重要，教会里头有神也有人，我们扎起来就成为一个家，一个大家庭，我们感恩，这就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评估一下教会到底是健康吗，成功吗，就是看有没有神家里的人在里面，我们怎样过我们的生活，怎样来一块来服侍这一位神，是用这一方面来评估教会的。以前我们是流荡的人啊，很可怜，以前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之前，我们都在这个世界里头流荡的，没有家，我们感觉到就是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，家在哪里，没有。但是感谢神，很多人相信耶稣以后，他找到这一个家，就是属于神的家，我们是回家了。感恩，你要感恩说我回家了。好像我去了四个礼拜在外面，我现在感觉到我回家了。阿们，感谢神，我们都回家，回到神的家，因为家里头有家里的人和家里的爱在里面。教会是一个家，是有爱的地方，有爱的，没有爱就不成为一个家，你认同吗？哎，对呀、啊，你回到家里，如果你是冷冰冰的，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家？回到家里，哎呀，你跟你的太太、跟你的丈夫没办法沟通，哎呀，你感觉到啊，这里没有爱，不是家。你回到家里，孩子都没有理睬你，他自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头去上网啊、打字啊，这样你就感觉到哎呀，没有爱。在神的家里需要有爱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有爱在我们当中。好像有人说，在哪里有生命的流通和关联，哪里就有爱。真的，我们在教会里头彼此关联的、彼此沟通的，有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需要这样做。千万不要说我不需要别人，我自己一个人就好了，我自己一个人进来教会，我自己一个人就静悄悄的离开。不是，这不是家，我们是有沟通、有彼此有谈话、有关联的。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一节里头告诉我们，有三个爱在当中，让我们一块来念哦。
亲爱的弟兄们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
看到了，有三个爱在这段经文的当中，我们是亲爱的弟兄，我们发现神也这样爱着我们，所以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感谢神，这就是家，家里头有爱，有神的爱，也有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相爱，同工之间也彼此相爱。既然有爱，第二方面就是有包容和忍耐，很重要的。因为如果有爱，我们就懂得包容人家了，不胡乱的批评人家了，我们是忍耐人家。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，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原生的家庭的来处也不一样，我们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彼此的包容。尤其是我们都是一家移民的教会，都是来自别的国家、别的地区，但是我们蒙神的带领和呼召，我们聚会在一块，属于同一个家，所以我们需要包容。爱是恒久忍耐，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头告诉我们的，这是爱。没有忍耐，这不是爱。爱是恒久的，不是暂时的， 不是偶然的冲动而已，爱是持久下去的。所以我们教会是要培养这一份爱在我们当中。第三，当我们有爱的时候，在这个家庭里面，我们有一个责任，这个责任就是彼此来建立和扶持。正如刚才说，我们不是一个孤独的人，我们需要同伴，我们需要有朋友，我们也需要兄弟姊妹，在教会里头彼此建立，彼此帮助和扶持。有些时候我们软弱了，需要人来扶我们一把；有些时候我们失望了，也需要有人来鼓励我们一下。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里头说，我们的这个教会就好像一个身体，一个 body 一样，这个身体有不同的功用，我们的手有不同的功用，左手跟右手都有不同的功用，手和脚和我们的眼睛都是有功用的，但是我们是为了整个身体来运作的，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为了身体的需要来做，所以彼此相助，彼此来帮助是很重要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同工，需要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恩赐和经验来投入在这个教会的生活当中，以及我们互相的来帮助。不要说啊，我比你厉害，我比你有用，我比你更有能力，更有方法，不要这样说。因为神使用我们，他给我们的都是为了整个教会的目的来做的，都有他的功用在里面。也不要说我没有用，千万不要说我没有用啊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千万不要这样说。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身体里头都是有用处的，好像我们每一个指头都是有它的用处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每身体的每一个部分，每一个器官都是有用的，都是有它的目的的，都是为了使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更活泼。所以你是很重要的，你是这个教会，这个神的家里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但是同时我们知道，既然是一个家，我们需要有规矩，也需要有管理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好像如果一个家没有规矩，所有的人都太随意的、太随便的来生活的话，这个家就不成家了。回到家里就觉得，这个家为什么乱碰碰的，东西都找不到，本来放这里又没不放到原来的位置上，对不对？我们都需要管理它，有些规矩定下来。教会既然是神的家，里面有这么多的家里的人，我们更需要有规矩来管理。所以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里头告诉我们说，但基督为神的儿子，他治理神的家。你看到了，为什么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？为什么教会的元首就是主耶稣？他是教会的主，他治理我们，但好像一个君皇一样来管理我们，统治着我们，带领着我们。所以一方面主是爱我们的，但另外一方面他也要来管理我们，定一些规矩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应当要去做的，什么是不应该做的，他都为我们定下了标准。什么是神所喜悦的，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，都定下了，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管理这个教会的。所以这不是人的教会，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。但是主耶稣基督也把这个责任分配给我们所有的人来管理这个教会。所以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里头告诉我们这一回事，我邀请大家一块来念一下哦。
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
对了，我们都是管家，但是不是坏的管家，要做好的管家，要负我们的责任，尽我们的任务去做。每一个人都应当是一个管家。管家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家不是我的，但是我的主人交托给我要去管好他，对不对？千万不要说这是我的家，我是家长，我是指挥一切。不是，你只是一个管家， 在你上面还有一个主人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但是我们这个管家要管得好，哎，把这一个家管理得好，哎，不然的话主耶稣来的时候就要来审判我们呢。这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的是有恩赐，这里说每一个人都有神所给的恩赐，但通过这些恩赐我们是彼此来服侍。我们不是拿着这些恩赐来表现自己炫耀一下我的能力，不是，我们是彼此服侍人家。越有恩赐的人越需要谦卑的服侍，越有恩赐的人越不要埋怨事情多，神交托给我们的多，要求我们的也多，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们要做神恩赐的好管家。教会里头是耶稣基督在治理我们，但他也把这个任务分配给我们这里每一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神感动你，你要愿意做我们的同工，愿意参与在我们的这个团队的里面，欢迎你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提供一点点的训练给你给你们。但是更重要的需要有爱，当我们有爱的时候，我们的服事就更蒙神的喜悦。第五方面，教会这是一个家，当然是有供应和喂养的，对不对？好像我们小的时候的父母亲都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，他都喂养我们，一天有三顿饭啊，呵呵，给我们吃得饱穿得暖，还有睡得好，对不对？这是供应和喂养。同样来到神的家里头，神也供应给我们需要。感谢神，你要带着一个需要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让他来供应给你，让他来喂养你。如果你来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需求，也没有一个需要的话，那你空空的来也空空的走，是这样的。你也带着一个期待的心说，主啊，今天我来敬拜你，今天我来要来歌唱赞美你，我今天也来听你的讲话，听你来的教训，帮助我，也指导我的人生。我告诉你，当你有这样的期待的心，祈求的心，神就来满足你，神就来供应你的需要。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里头说，我们进入这个教会里头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进入教会这么多年，你要算一下自己，我成长多少，我在真理的教训上我明白了多少，我追求有多少，我渴望的有多少。你要回想一下，很多人都感觉到，哎，我是空空的，我是什么都没有，因为你没有期待，没有追求，所以没办法领受。感谢主，如果我们带着一个期待的心，他要来喂养我们，来供应给我们。好像今天牧师所讲的所预备的都是从心里头，最近我有很深很深的感动，尤其在我度假的时候，我在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，越发感觉到神的家何等的需要，何等需要他来喂养我们。当我跟弟兄姐妹谈话来做辅导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很多人心灵都里头还是空虚的，有很多疑问的，很多困难的。到底我们可以喂养弟兄姐妹有多少？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说喂养的工作不单只是牧师一个人做的，你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去喂养别人，尤其是你来喂养一些初刚信耶稣的人，或者是灵里头软弱的人。通过我们的小组，我们每个礼拜五不是有小组的聚会吗？我们一块查经哦，不是牧师带领啊，我交给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在晚上我们就查经来分享。诶，大家都有喂养哦，大家都有领受哦，因为我们通过神的话彼此的鼓励，以至于我们长大成人，有长成的信量。所以感谢主，大家都可以做喂养的工作，但是你首先要好好的学习圣经，然后才可以喂养人家。所以两方面都很重要，一方面我们多学习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多来借着神的 话来帮助人家，来供应给人家的需要。好，刚才说是教会是神的家，现在第二部分是说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。正如刚才说，这是神的教会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这是一个家，但同时以神为主的。如果只是以人为主的教会，我们就是很多问题，人很多意见哦，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哦，人有不同的做事的行为和形式哦。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的一套道理带进来哦，就乱碰碰了。所以我们以神为重，以神为主，这就是教会。神的道带领着我们，管理着我们。这里说永生的神的意思就是他是活着的神，他不是死掉的神，不是只是有一套道理有一套教义的这宗教团体，不是，神是活着的。好像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，为我们流出的宝血牺牲了他自己，但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三天他就从死亡里头复活过来，所以他是活着的主。所以我们敬拜的是活着的主，不是已经死去的一个宗教的人，不是，他是活着的主。所以永生神的教会就是我们的神永远的活着，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说他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国度长存，感谢我们的主。按照圣经这个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他复活以后，其实他每一天都在灯台的中间行走。这个灯台是什么？灯台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地上的灯台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是为主发光的灯台，但耶稣是行走在我们中间来看着我们，到底我们怎么行，我们行得对吗？行得好吗？有没有做到我们应该去做的？教会在我们当中行走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他没有离开我们，他是活着的主，永远长久的活着。基督徒聚会在一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因为主在我们当中。耶稣不是说吗？当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来聚会的时候，他就在我们当中。今天我们有几十个人了，主耶稣他更在我们当中，所以我们好好的注意一下我们来聚会的态度，注意一下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做的事情，要更专心、更投入、更谦卑、更顺服下来在主的面前。曾经有一位很年轻刚刚出来传道的传道人，他站在这个讲台上要准备讲道的时候，忽然之间他就看见有一个人穿白的衣服，从白的衣服从后面一直走到前面来，就坐在第一排的座位上。然后这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，这位穿白衣的人不断地看着这个传道人，听着他讲道。有些时候他听见传道人是讲的时候，他就点头啊，不断的点他的头表示认同啊，也表示支持他、鼓励他，然后带着笑容。很多时候我们聚会有些弟兄姐妹从来没有笑容的，我最怕这样的人，我到底不明白他懂，他听懂我讲吗？还是不听懂我讲啊？还是他有注意我讲的，还是没有注意到我讲？我不知道。但是感谢神，你们每一位都带着很好的笑容在我当中，哇，好高兴哦！你们的笑容都给我很大的鼓励哦。所以这个年轻人看着这个穿白衣的人，这不是很好的笑容支持他，倒很开心，越讲越兴奋。就要讲完了，他下台正要找这位人来跟他握握手的时候，诶，找不到他，同时找不到他。后来再找这个教堂的牧师说：“诶，牧师，刚才我看见有一个穿白衣的人坐在前面呢，他态度很好，我要跟他讲讲话。”这个牧师就说：“啊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那他是谁？”这个牧师说：“你不知道吗？”这个传道人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哎，牧师就说：“他就是主耶稣。”哎，牧师，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？我要跟他讲话，我要跟他拍照。牧师就说：“哎，年轻人不用担心，他每一个礼拜都来的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”他每一个礼拜每一个主日都在我们当中， 都在我们当中，坐在我们这些座位里头，在我们当中行走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关注这是主的家，我们要来敬拜来聚会的时候带着期待，主也在我们当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握着的主，长久的永远的握在我们当中。第三方面也是最后的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真理的促使和根基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是表示教会里头需要有真理，我们要传讲真理。教会里头如果没有真理，也不传讲真理的时候，这不是神的教会，这只不过是一个团体而已，这是人的握动而已。所以为什么每一堂的聚会我们需要有讲道或者是分享圣经的话？因为这是教会，这是跟神的真理大有关系的。我们来聚会的人，我们听见这些真理，也把真理的话带回家里，带回我们的生活里头，带回我们自己的岗位上，以及我们可以把真理握出来。为什么叫真理的柱石？就是因为它要高举真理的意思。在以前，在罗马的年代，在希腊的年代，他们的建筑物都不是很高的吗？了得有很高很高的柱子吗？他保罗就用这个来形容教会里头，也同样的把真理要高高的举起来，让人认识也知道真理所在的地方，把真理高举起来。弟兄姊妹，不单只是在礼拜天我们要高举真理，其实在整个教会的生活里头，生活的每一方面，我们都注意真理有没有高举。不要把人的讲话超越神的真理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有意见的人，很有主观的看法的人，很有经验的人，但是很可惜，我们也常常把这些东西都放在神的真理的上面，超越了神的真理，没有根据神的真理去行事，以及影响了教会的健康，影响了教会里面的家里的人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如果我们都保持真理，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来讲话，来分享，来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相信神一定给我们的教会有100分，如果没有100分也有99分。感谢主，教会是神发表他心意的地方，这通过这个家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。就好像我们回到自己的家，我们回到家里，我们很可以很随意的、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心里的话讲出来。在我们在社会上，在工作的办公厅的地方，我们都很小心讲话，不胡乱的讲话。但回到家里，我们就可以放松，都可以讲话，对吗？同样，在神的家里，神是发表他心意的地方，把真理高举出来，告诉我们。所以举一个例子啊，在诗篇73篇里头有一件事情哦，这个诗人当时很多事情他看不过眼呢，他不明白耶，为什么这些恶的人，这么恶的人，他们所做的事情好像神没有刑罚他，他还是看见这些恶的人生活很顺利耶，很发财啊，发达，为什么这样？神为什么不来刑罚他们？他就心怀不平耶，他想不明白耶。他说我心说怎么明白者是眼看实为为难，但是很难很难的。我作为一个相信神的人，为什么我看见这些事情我看不通看不透？但是圣经怎么说？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他就思想，他就明白了。所以教会是神把他心意来告诉我们的地方。如果我们在灵命上、灵性上有什么困难，回到教会里头，一块来查经，一块来读经，一块来祷告，一块来学习圣经，通常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灵命上的一些问题、思想上的一些问题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这是诗篇73篇里头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举一个例子出来。所以在神的家里，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长进的成长的阶段不一样，有人是初信的，有人信了耶稣几十年了都 不一样，有人刚进来教会，有人已经在教会里头服侍很多年，大家成长的阶段和时间都不一样。所以神的教训也是按照不同人的灵命的长进来供应给我们的。有些人我们给他讲的简单一些，浅白一些，但有些人他信了耶稣很久了，我们要跟他讲的深入一些，严格一些，就是这个目的。就好像我们教堂里头有小孩子的主日学，按照年龄来分配他们的不同的班级。为什么？按照不同的年龄，他们能听得懂的来教导他们，帮助他们一样的。所以马太福音28章，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以前，他对门徒说：“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”这是教训跟遵守是加起来的，不能分开的。如果只有教训没有去遵守，那是没用的。所以这是这个教会是高举真理的教会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要教训弟兄姐妹，也彼此的提醒，一块来守主的道。所以以弗所书2章20节告诉我们什么是根基。刚才不是说吗？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在这里就说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就是根基。原来教会的根基就立在旧约和新约圣经的里面，因为这个使徒就代表新约圣经，先知就代表旧约的圣经。所以教会的根基就是圣经，新旧两约的圣经，这是都是很重要。所以我们不能单单看重新约就不讲旧约。有人才能说啊，牧师你多讲一些旧约吧，讲旧约也需要讲新约圣经，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整个的根基的所在。主耶稣就是我们整个教会整个家的房角石，最头一块的石头，他已经为我们立好了根基，我们好好的保存它。所以诗篇11篇里头说，根基如果毁坏，一人还能做什么呢？这是很重要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在信仰的根基上毁坏了，或者信仰的根基上忽略了，没有注意到我们打好根基的话，那么就很影响我们自己，也慢慢的渐渐的也影响了教会的工作。所以每一位信徒如果都在灵命上，在信仰上，在圣经的道理上打好一个稳固的根基，我相信教会的生活，这个家就一定是很健康的，一定是很美好的。有人常常说，哎，牧师，我们的教会不完美，很多问题，这里有问题，哪里有问题，上面有问题，下面有问题，左边问题，右边问题，都是充满问题，不完美，所以我不来了，我不来这家教会了，我找别的教会了。他找到别的教会，慢慢就看见很多问题，也就是说，哎，你们的教会也有问题，不完美，他要找第三家教会，他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完美的教会，真的找不到完美的教会。有人曾经这样说，你在这个世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找不到完美的教会。如果你真的找到一家完美的教会，你千万不要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进入一家完美的教会，你就把人家的教会搞乱了。因为我也不完美，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人。当你进去个完美的教会，就把完美的教会打破了。但是实在上是这样，没有完美的，因为我们也不完美。但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完美的主，最美好的主，我们敬拜的是我们的主。教会是神的家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借着爱来把神的完美表现出来。让我们一块来兴起，被主来建立，成为合一的教会。你知道吗？教会是神所建立的，但是他把所有的材料都给我们了，我们要建立起来。所以我们需要你的参与。教会是神的，教会也是一个家，家里头有人，你们就是家里的人。从前 你和我都是流荡的人，没有家，但是我相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回家了，所以我们需要爱这个家，也要建立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。